每一个主日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人是在地上，我们的服事都在地上，但是并不是完全在地上。基督徒是很奇妙的一个造物，他虽然是人，他受到人的限制，但是基督徒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宜这地上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地如同在天，也许在天也如同在地，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提到一件事，就是在启示录最后的那一段落，就是这一本圣经最末了的那两章圣经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那我们说那是圣经的终结，就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神造了天地，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进展到最后，启示录二十二章完全的解释。这整章圣经，这整卷圣经啊，它有二十二章。那最后这两章圣经可以说就是圣经的总结，那里头所隐藏的都是表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他所描写的事物上去领会他里头的属灵的意义，不单单是意义，也是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是在地上，我们说是在物质的时空的一个世界里，但圣经到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天和地是紧紧的连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一个日子临到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那是很奇妙的日子。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会是今天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对天地万有的感受和认识都不会是今天的，它有一种永远的超时空的一种成分进到这整个宇宙中，这整个宇宙被更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连我们在其中的通通都被更新，你这一个人再不是以前那一个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荣耀的人，你是一个超时空的人。你人在地上，你可以遇见神，感受到神，并且与神有一种很深的一种交通。那今天早上 我们还要继续的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在启示录21:9那里那一段话，那这七个经文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一段圣经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次，今天早上我们再读一次，因为我们的讲题还是要从这里来开始。他说有一位天使，不是神，有一位天使是降灾祸给这个地的天使，那个七位天使其中的一位。他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们知道心腹是什么，心腹就是新娘，做心腹就只有一天，那以后的日子就是妻子。所以这里他连续说，我要将心腹，还没有结婚，快要结婚又不是妻子，叫做心腹。他说这个心腹是羔羊的妻，很显然的，这是一个人，是一个女人。我要指给你看，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当天使告诉他，我要指示你，给你看心腹，就是羔羊的妻给你看的时候，天使就把他带到高山上去。他就在高山上，他就看见了什么，他应该就是看见羔羊的妻，他应该是看见那个心腹。但是圣经所记载的并不是，他所看见的是一座城，是从天降到地上来的一座城。那这座城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的，就是耶路撒冷。那这个名字当然是从地上的耶路撒冷来的，地上的耶路撒冷一直代表着大君王的所在。犹太人的复兴，他的政治生活中心、宗教中心就是集中在耶路撒冷。这一座城曾经是代表神的，也是代表神的荣耀，也是代表神的选民在地上他们的归属、他们的盼望、他们的信仰是集中在这一座城。所以这一座城的政治、宗教、他们的君王、祭司，那对整个犹太国的影响，我们是可以从圣经里头看见的。但是这一座城我们知道， 曾经呢被毁灭过三次，最后一次就是在之后70年，差不多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死在耶路撒冷30多40年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呢做得不清不楚，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而死，基督徒所以知道他为我们死，是后来圣灵对这件事情的启示，我们才知道。主耶稣他就是弥赛亚，是犹太人所盼望的要来拯救他们的主，结果他们把他们自己所盼望的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得罪神了，你说得罪到什么地步，只有神知道。犹太人很轻松，当时要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大声的呼喊说，定死他的罪就归在我们和我们祖孙身上，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结果这件事情就像咒诅一样的一直贴在他们和他们的祖孙身上。从此后70年，这座城就完全被神废弃。这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神所废弃的。那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敬拜侍奉神的地方，没有一块石头是连在石头上，就是整个的拆毁。一个建筑物，那么高大的建筑物，被拆到一个地步，没有一块石头是在石头上面。你看见这是什么审判？你可以从这一种光景当中看见了神对整个耶路撒冷的愤恨，那一种愤怒，那一种毁灭性的一种拆毁，是到了一个地步，通通都瓦解，没有一点点连接的地方。这个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座圣城也叫做耶路撒冷，但是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已经略略地说过，这一座城它的荣耀，那是你很难很难想象的。它说城墙的根基，它有12个根基，通通都是各种不同的宝石所造的，有12种不同的宝石，它们宝石都发出它们一种美丽的光辉来，整座城都是晶晶的。这个晶晶还不是我们的晶晶，这个晶晶啊是没有杂质，透亮，炼净到一个地步，这个金子是透亮的，是透明的。它有12个门， 每一个门是一粒大的珍珠，我们说到这些都是表号，都是表号，但是这些表号我们必须要在属灵的意义上来领会它，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宝石，十二种不同的宝石，它所发出来的光辉，十二个真知，它所描述的那些属灵的意义，都是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的，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追求息息相关的。我们说我们坐在这里，是人，一群人坐在这里，我们说保罗却不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啊，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不是耶路撒冷，这里也不是天，这里是地，但保罗说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众长子所集中的总会，我们这里也不是众长子，我们这里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都觉得我们还是很幼稚，我们这个生命还不是那样能够造就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缺点，在性格上，在脾气上，各方面我们都是离开神的标准很远，但是保罗说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天上众长子所集中的总会，这样的圣经啊，你一读下去啊，你会觉得实在是不敢当，不敢当，神实在是抬举了我们。你也可以解释说，那是将来我们在天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呢、啊？他是没有时空的限制的，神所说的话都是现在，过去所说的就是现在，说到将来的也是现在，这位神不受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限制，他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说有就有，他说成就成了。我们和他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了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另外用一种的器官来和神打交道，那就是我们的灵。我们必须要在灵里来认识神，我们必须要在灵里与神有交通，来领会他的意思。所以特别在启示录，他说到许多的表号，如果我们不是经过灵里，在灵里把它翻译出来，我们没有办法领会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是讲到天呢，还是讲到地呢？他是想讲到过去呢，还是讲到现在呢，还是讲到将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一个人，如果你活在灵里，你会很清楚知道他在讲什么。好，那今天我们还是接着这个题目，当约翰被天使带到高山上，他 准备着要来看天使所说的那一位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当然她一定是一个女人。但是等到她睁开眼睛一看，她所看见的是一座城，不是一个女人。这一座城的荣耀，高大，那是无可测量的。对这座城的描写，他说长阔高深都是一样，中文的翻译就是4000公里，长4000公里，宽4000公里，高4000公里。那我说这个高度啊，那是已经进入太空啊，不是天空，不是天上，是已经进入大气层以外的太空。那么大的一座城，当然我说这个是表号，那也是说到他的伟大。有很多话我想我们不再做解释，我直截了当的就把它说出来。在圣经里头说到妻子，它是有一个意义的。妻子的意义就是出自于丈夫，完全出自于丈夫。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领会，我们想妻子跟丈夫是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血统，但是原初亚当和夏娃这两个人一男一女被神造的时候，神借着创造就把他属灵的法则放在他所造的万有身上。也就是说啊，神创造天地啊，这个天地被造啊，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就是指着属灵的世界的一个法则，他把那个法则放到司空界里头，他的创造里头。那我们呢，在地上，我们在地上的这一切，我们说得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得出来的事物，在它里面都有它属灵的意义，都是在描述着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头那一种的原则。那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刚才说妻子的意思就是说，妻子就是从丈夫出来，因为夏娃就是这样被造出来。亚当啊，一个人他被造出来之后，神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一个人啊独居不好，我要另外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婚姻的意义就是从这里来的。或者我们稍稍看一下，我们稍稍的看一下。 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婚姻从这里来的。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那这个描述啊，有关系婚姻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婚姻问题，我们是借着这个婚姻问题，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来说明一件事。当然这个也是丈夫和妻子的问题啊。我顺便一提的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丈夫是什么，我们又知道妻子是什么，我们呢，今天的婚姻呢，不应该是像今天的光景一样。常常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说怎么会不知道？他也知道，他们两个都知道，他们的父母也知道，他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但是事实上是，他们也都不知道。说生了孩子，又有孙子，又有曾孙，已经过了那么多代，你说他们对婚姻呢完全不知道？我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如果能够知道三成，恐怕那个婚姻还是很好很好的婚姻。我们所创的祸，通常都是从我们的无知而产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包括婚姻在内，无知。你说陈弟兄，那你 知多少？我也是 知道一点点。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是无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结婚。慢慢我就越来越知道，不是越来越知道婚姻的意义，越来越知道为什么我所看见的婚姻 会是这样子呢？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不是说婚姻应该怎样美满，但是我知道婚姻里头的确有问题。按着我们的思想观念，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所以我劝你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你要知道多少，但是呢，有一些问题你的的确确要知道的。有时候你太乐观，并不是乐观，应该是无知啊。我们是因着无知，所以我们敢做很多的事情。你无知的时候做起来很轻松的，等到你慢慢知道的越多啊，你就越不敢做。你会觉得我能力有限啊，我的能力有限啊。但是我们也是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一切婚姻的关系上啊，很多人都不断的闯祸，不断的闯祸啊。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好一点的，但不管你怎么解释，怎么，我们就是这样过来，应该说是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来啊，已经到了最后了。我们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如果我再一次结婚，我应该注意什么？我应该知道什么？那这一种的认识，都是到了最后你才知道的。我们呢，现在所说的刚才所看见的这个婚姻，很多人读圣经早就知道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向我们解开。我们的知道是等于不知道。夏娃是从亚当造出来的，妻子是从丈夫里头出来的，所以妻子的生命，她是完全和丈夫一样的。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她成为女人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要被称为女人，这是亚当说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不是地上的一种生物学所谈论的那一些问题的，丈夫和妻子的问题完全是属灵的问题。那你说，那我们是不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丈夫和妻子？这里头有很多的解释讲究。那我想我们就是处在这种的状态中，到底一件事情你是要用地上的事情来解释一件事，还是要用属灵的原则来解释同一件事情？那我的说法就是说，这两面呢，我们都要留意，要非常的留意。 至少我觉得说，我们都应该谦卑一点来留意我们所面对的任何问题。我们是一个 很有限的人，我们生在地上也不过是几十年而已。我们听别人说的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想一个人能够很谦卑的，很谦卑的来寻求所有面对着他、冲着他而来的这些问题，我想是很好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那所以羔羊的妻，就是说这个妻子呢是从羔羊出来的，也就是说羔羊的生命，从羔羊的生命的本性里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呢，这两个羔羊和他的妻是相配的，是相配的，是相称的。这里就是中了神所说的那一句话，那人独居不好，神说的，那人独居不好，我一定要给他造一个妻子，造一个配偶，是和他相称、相配。来帮助他。所以在夫妻的关系上，我现在是两面讲的，但我正面的我是要讲到教会、基督与教会的问题，因为我想我的主题是放在这方面，我不是在讲婚姻问题，也不是在讲婚姻生活，但是一定要涉及到这个问题。在婚姻上，第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你说是条件也罢，那个重点呢是在交通。你知道交通是什么意思？是我们说交得通，交不通，就是讲话投机不投机，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能够沟通。他在思想上、在观念上、在情感上可以交通，可以交得通，还不止说彼此能够了解，还不止同感，同感一灵，这个是一个交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人独居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这是神说的，那人独居不好。你知道吗？这里头也说到我们的要害，我们被造，我们天生有一种的缺陷的，我们不能够单独做一个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其实上不是的，这个破坏你这个人的人格。你想我一个人可以站直， 没有，你不能够站住。我造你的时候，我已经宣告了，那人都不好。我要另外给他找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跟他相配到一个地步，就是从他里头出来的，是和他一模一样的，在形象上，在样子上，在思想上，观念上，都是一样。如果这是婚姻的基础的话，婚姻怎么会破裂？婚姻不应该破裂，也不会破裂。因为配偶的意思就是从你里头出来，从你这个做丈夫的里头出来的。他的脾气，我姑且这样子讲，思想、意念、感受力、领会力都是一样，跟你是相称的，跟你是相配的。那你知道 我在强调这件事情，当然我顺便讲给弟兄姊妹听，我对婚姻的认识是怎么认识的。但我不是在讲这个，我乃是讲到今天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丈夫，在属灵方面，那你说我们和基督相称不相称？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确是从基督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是他赐给我们永生，所以我才重生，从天上再生一次，我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是和他一样的。教会和基督之间呢，不是有距离的，它是相称、相配的。你还记得那一句话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敢不敢听这句话？教会被呼召、被召是为着帮助基督。所以说，你说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人，我就是被召来成为基督的配偶。那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不要说我，让我们和基督有一种交通，与众不同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我们实在有时候不大敢相信，但是你不能够不相信，因为你不相信，你没有盼望的。你一相信了，那个盼望是大到使你这个人完全会转变过来。我们总是看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失败和软弱，所以呢，我们一直受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所辖制。我们生命长期不长进， 都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自觉。你老是想你是怎样的人，那你怎么会摆脱你的观念而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种人呢？你老是觉得你不行，你不行，你很糟，你这个人很多话，是非很多，你老是想你自己是这样子的，你怎么突破？你说陈弟兄啊，我实实在在，我很喜欢讲是非啊。那我就要问你说，那你到底是相信谁呢？你是相信神，还是相信你自己？按着正式的话来讲，我们都说我相信神，但事实上呢，我们都相信自己。我们觉得神所说的话太高了，我攀不上去。所以我们永远，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流失掉，流失掉。一年过去，看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再来一年，你还是这样的一个人，三年过去，还是那样的一个人。你并没有更新，你没有变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突破你的思想观念，你必须要接受神的启示，他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的。你说他的话脱离现实太远，不错，但是你也发现了，没有他的这些话来提醒我，来开启我，来鼓励我，来安慰我，我在地上我哪来的盼望？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不由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妻子是从丈夫出来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第一对的夫妻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不是从我们今天的婚姻来看夫妻的属灵的原则，不是。那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教导我们，第一，不要说人，即便是神，对他的儿子来讲，有一个神圣的心意，就是说，即便是我的儿子，都急也不好。我要另外给他找一个配偶，不是找一个配偶，亲爱的听众，不是去找一个你找不到的宇宙中，是找一个我神用我的全能找一个和你完全相配相称的配偶，让你们能够进入那一个神圣的交通里头去。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读到这里啊，我什么感受都有的，我现在都可以跟你讲， 我怎么感受？我想到教会可以和基督，就是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能够进入一个伟大深深的交通里头，我能够领会他，他能够领会我，我可以认识他，他可以认识我，到一个地步，我的和他的是一模一样。这何等伟大的释放，把你这个人从微小里头完全释放出来。你知道我们刚才所看见的羔羊的妻，他说就是那一座城，那一座城有多大？高4000公里，宽4000公里，长4000公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大。羔羊的妻是人，人都是窄小的，我们都是窄小的，我们哪里有一点点大的？我们的容量很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难跟人家相处啊，我们的排斥性很大的，排他性。但是你说那一座城就是羔羊的妻，它是大到一个地步，你在地上你找不到有那么大的东西，连山都没有那么高的山，那么大的山。那是谁？那是我们，我们就是羔羊的妻。那个4000公里宽，4000公里长，4000公里高，指着什么？指着我们的度量。我这么小的人，我这么小气的人，神能够把我制造到一个地步，和他儿子相称相配，而且能够进入那个交通里头。我可以领会他，他领会我，我同情他，他同情我。你说我读到这里什么感受？我读到这里，我简单的说，我满了盼望，我没有自卑感，我没有忧虑，我不会有忧郁症。我跟你讲，我不会有忧郁症。如果常常那么大的东西一直充满在你的内心里，你说你会是谁？你会是一个很喜乐、很有盼望的人，你会很有同情心，你对那一些不像你的人，你会有一种的怜悯、同情，还有盼望。你对他有盼望，因为神对我有盼望。他不因着我这么小，他就没有给我这么大的应许，没有。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不想继续的交通下去，那只是盼望弟兄姊妹对于神所说的话，我们就是说有一种科目科目回去好好常常读神的话 那神会在我们的里头向我们说话的，他会在我们内心里头教导我们。那你越亲近他，他的灵一直高莫运行在你里面，你接受他高莫的一种的教导，在安静中他那种的运作，那种的运行，逐渐的要把你这个人磨成他的样式。那我们在地上做人越来越有盼望，你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对你自己对别人一样的，你会有新的发现，你会有新的丢弃。昨天呢是新的，今天呢就变成旧的了，就应该丢掉，因为你要不住的更新，生命的新陈代谢是一定和成长的步调，它是一再的重复，重复，那我们生命就慢慢慢慢的长进。好，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常常在你话语的光中得着光照，我们盼望你话语的光成为我们路上的灯，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在你话语的光中行，使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都在你的光中。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福恩待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